不少一少一圈啊，但是也不要把你拉得长呢，像马铃一样的，要带着微笑啊，很啊，然后你才开始讲，开始讲话啊，不要上来还没站稳就开始讲了，有的还没站好那就开始讲了啊。这个第二，你们呢讲话的声音要操练，没有麦克风也要后面都听得见啊，要怎么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讲的时候你眼睛看后面的人讲，对着后面的人讲，那声音就会达到后面了，你对着前面的人讲，声音直到前面，
对老师
啊，这是经验之谈啊。所以你平常呢做呼吸运动要用丹田来呼吸，丹田就是在肚脐眼下面那个地方来呼吸啊，呼吸啊，吸呼啊，你呼的时候吸进去的时候要停3秒钟不要动，然后再呼出来啊。每天早晨你要做运动深呼吸运动的时候就用丹田来呼吸，这样会以后你讲话的时候就从丹田出来呀，声音就很洪亮啊。这是要学那个 public speaking， 学那个演讲法要学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下啊。这个因为你将来讲到可能对上几千人讲到，那个礼堂很大，要是没有那个麦克风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你平常就开始练习，尽量不要用麦克风，要后面都能听得见啊，要操练。所以这个操练就是说你要经常做深呼吸运动啊。那有时候你到没有人的地方，你就可以自己在操练声音，操练你的声音啊。还有在家里有摆个镜子，你比如说你明天要讲到了，你今天先讲个镜，那个镜子里面的人听这个姿势怎么样啊，是不是这个恰到好处啊，声音啊，你把它录音下来然后再听一听自己，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哪个地方觉得不对不好，需要改进。这样你开始这样操练，你就会很有进步，慢慢有经验了，你就非常好了啊。这是我给你们要讲一点。好，我们现在开始如何处理这个压力，继续啊，继续把今天把这一课讲完。第二是苦难的压力，是属灵的长进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啊。我们看这个圣经啊，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践行、不时、凝结、知识、忍耐、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伤面；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什么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不有的。保罗能够做到这一点嘛，所以他能够处理那些压力啊，因为这个压力就能够让他生命的成长更成熟啊，更成熟。 若是你出去传道几年还没碰到什么压力，碰到什么难处的话，我看你也不会有多大的长进，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了。嗯，所以我们要欢迎有苦难来到啊，神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爱啊、神的应许啊。所以这个我们啊，不要对苦难、难处那些压力有畏惧、退缩。你想到这是一个挑战啊，这是神要磨练我，要锻炼我啊。要他锻炼我的目的就是将来做更大的用处啊，是这样的。你看保罗他本来他是养尊处优的一个人嘛，他是犹太国他们那个议会的议员之一啊，啊，他们的议会的议员他们都有掌握生杀大权的，只是不能杀人的，其他他们都可以做的啊。可是他遇见了主得罪了他以后就顺从了主，就答应神的呼召出来啊，他就受了很多的苦难啊，所以他就能够有这些，他能够写出这些东西来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啊，经历过了。所以不要惧怕，这是一种长进。那么苦难力量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任何的领域里我们的能力要发挥到极限时才会有发展和进步啊！我们这个能力，我们的潜力啊，潜在的能力啊，神给我们的啊，好多时候就不能发挥到最极限的那个地步啊。但是有苦难来磨练我们，哎，能够把你们那个力量能够发挥出来。那平常你要跑一下就累了，要是后面呢有人追你要打你要杀你，那你跑得很快呀，比平常跑几倍快呀。为什么？里面潜在的压力出来了，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啊。第二呢，要明白流泪撒种啊，欢乐收获的原理，要流泪撒种才有收成的欢呼的收成啊。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全在乎我们所定能见我们所定能见的目标上。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点闯的，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啊！你看，因为他主耶稣因为在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啊！要是你要加一个现在的话更清楚了啊，他看到前面的喜乐啊，那做一个属灵的领袖要能够看到前面的喜乐，就是喜乐还没到以前你就看见喜乐就有了啊，他就轻看现在的目前的羞辱啊。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个好榜样啊。一个人能够维持他的喜乐，维持他那种先前的愉快，那就是因为他看见前面的目标，看见耶稣把他所定的那个福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像主这样的生命啊，在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所以他们都共同的，没有信主的共同的有一个想法，有个看法，基督徒能忍耐任何人不能忍耐的事情，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遵循主耶稣所讲的话嘛。耶稣说有人打你左脸怎么把右脸给他打，那在没有信主的人他说这个人是个疯子。可是我们自己知道 打左领的时候是属于他的，打右领是属于我的。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现在耶稣要求我们传道人要走二里路了，要把右领给他打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是疯子，我们头脑比他们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神在我们身边身旁，我们很清楚主已经安排了这条道路要我来走。这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虽然是越走越艰难了，但是我告诉诸位，我是五十年来是越走越荣耀，越走越开心。阿们，我越走越精神啊。啊，所以因为我看见前面的那个喜乐啊，啊，不是越走越紧张啊，啊，要是你信心不够啊，祷告不够啊，那没把神的话摆在心里啊，你这越走越艰难，真的真的，哎，所以感谢神啊，有的压力是由于不能解决的困难和未蒙神答应的祷告而来的。我们看这个圣经啊，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颗刺是指什么？指反对保罗的人啊，这个刺啊，这个刺，不，我有一篇这个以后你们，我知道刚才弟兄跟我讲，他要准备一篇讲章，要花很多时间啊、哦，这个开始都是有要经历的这个阶段啊。不过我现在将来有个网站是长城，他给我把我这些资料摆在网站上，以后你们要我那里有问题解答，有这个灵修短讲。有讲到大纲，哎，
上次给
了我，
是不是
就
是那个
Karma 哎，这个 W W Karma Mountain， Karma Mountain 就是到加密山，.org， 你们查这个，啊，那个上讲义也有啊，你们以后要找资料可以的，可以找啊，所以我。因为我知道我的体力能够到什么地步，那我就尽量呢是往跑中国大陆去培训，那不能跑了，那平常呢我就是多写点东西摆在网站上，那你们大家可以用啊，可以用，可以节省你们很多时间，因为我做了 research 或者把我的经历摆出来，你们可以做参考啊，可以使用，啊，现在已经摆了一部分，将来层层会把我很多东西摆上去啊，还有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我有一篇是讲到这个问题解答，讲到保罗这颗刺，很多人说是这颗刺是什么呢？是生病，是疾病，啊，有的人说是他跟他妻子不好不和，所以这是一根刺。
结婚吗？
啊，他好像是结婚了。他说彼得能够带着他的夫人，去传福音。他说跑了，那我没有这个权柄吗？他也讲过这句话啊。他以为那是个参议员，或者也学问也是官员呢、啊。那他肯定是有结婚，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啊。那以后你们可以从这个网站上得到一些资料啊。所以那颗刺是什么呢？不是疾病，很多人说疾病，好多说哎呀，还去安慰人呐、啊，哎呀，他说是个保罗都是祷告求神把那颗刺三次求告主把那个刺拿掉，就把那个病拿掉都不拿掉。他说你生病了啊，没关系了，保罗生病了，神都没有医治嘛，啊，你可以继续生病。这样安慰人了，那保罗那个说他过刺是他的病来安慰人，这个不对的。那过刺不是，是什么？是反对他的人，反对他传福音，反耶稣，啊，包括犹太人，还有当地的人。 绝不会是疾病，很多人就是把它讲成疾病。我跟你们讲过没有，神是医治人疾病的人，医治者，对不对？他不是给病的人，神要处罚人，他不会用疾病来处罚人，那就违反他自己的意志了吧。因为在圣经里头，约翰三书明明讲嘛，你们愿你们什么灵魂身体都一起兴旺兴盛，对不对？神要我们健康嘛。你们翻开传道书第三章看一看，来看看传道书第三章，第三章啊，我要你们注意看，能不能翻过来啊？你要把圣经拿出来看，翻到了没有？第一集开始啊，我们一起来念：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所栽种的有时，也有时啊，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苦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失落有时，势力有时，缝补有时，静脉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人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一出来？好，你们看到什么都有时啊，时有时啊，生有时，有没有？还有什么有时啊？医治有时啊，对不对？有没有说生病有时啊？啊？神定的时间就没有生病的，什么都有定时的，是神定的。唯有生病，神没有说生病有时啊，有没有？你们读圣经没有发现这个奥秘吧？所以神不是给我们人生病的啊，神是医治的，医治的神啊。那病怎么来的？从撒旦来的，从自己违反神的健康的规律而来的，犯罪来的，不是神给的啊，这一点要弄清楚啊。所以那你说生有时，死有时啊，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祷告半天他就是没有得到医治，就是死掉了。那我在圣地亚哥那时候成立一个家庭教会，我在我家里开始的时候就查经啊，就讲圣灵，就这方面就讲神的医治啊，医治与释放。那时候我以前那个师母她是生那个ALS， 叫做台湾叫做渐冻人病，冰冻人呢，冰渐几冻了，就完全全身瘫痪了，肌肉萎缩了，那个是绝症，医不好的，一般来说是医不好的。不过我在我那几本书都是他生病的时候坐坐轮椅，全身不能动，他手能动，这种打字打出来的。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个用电脑啊，是他鼓励我也经过他一番修改。我说我写的东西你先要看看修改一下，你都不懂了你就帮我划掉，要是你都不懂其他人也都不懂了啊，我都写出来，希望那个真正的有追求的基督徒都能够读得懂。所以后来在家里也讲这个医治与释放啊，有时候有人就为病人祷告医治，就师母怎么说，不要搞那个医治与释放了， 你自己的师母都医不好，那谁相信你这个耶稣是真的能够医治啊？哎呀，他讲了以后，确实我心里很纳闷了。是这样啊，祷告了好多，他参加了好多聚会，参加本林汉的聚会，参加赵永基在韩国的聚会，特别到韩国去啊，参加的莫罗斯罗罗的聚会啊，参加这些很有恩高的人大的聚会都祷告过，还有很多有恩高医治病的也来祷告过，他就是不好。那他一讲我就无从回答呀，啊，他第二次再讲，哎，我就觉得为什么老讲这个，但是我觉得您里头还是要继续讲这个医治与释放，继续做这个医治的祷告医病的服事啊。他讲第三次的时候，神就给我有启示了，他说不要再讲这个了。我说你讲这个话，魔鬼已经对我讲了三次了，不要做这个祷告医病的事了，我就不听他的了。后来我们搬家到这边来的2003年9月，他就走了。所以我就一直不，我对神对主啊这些年来从来没像那一次那么难过。觉得我最好的同工几十年，你这下我拿走了，那我还做什么祷告一边还传什么福音呢？所以那一年呢，我起不来。一直到年底过了圣诞节一天祷告的时候，主就责备我，他立起来要继续工作，你把传道书第三章看看，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看看啊。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注意使徒行传十七章啊，我给你看了十三章，说生有时啊，死有时，我们的生死啊，在地上多长的日子啊，神都定好了，神要他回天家，你偏偏把留在地上干什么？好，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也是圣灵感动，我要把这个讲出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你翻了吗？啊，我们看从哪里看起啊？我们看从24节看起啊，17章24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创造宇宙的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以本造作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灵性和所住的疆界。哈，这句再念一下啊，他们呢，他从以本造住万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什么预先定准他们的什么灵性，在地上啊，住在地上的灵性啊，还和什么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在地上住在什么地方，在地上能够待多少年，神已经预定了。哎呀，那一次读了以后，我就心里就很平安了。所以我才再起来开始服侍啊。啊，我就回想到我师母去世，昨安息礼拜是礼拜六，在 Sacramento 一个那个殡仪馆的，从圣地亚哥好多同工们弟兄姊妹都来参加，那。里面那次过前呢，我这个老同工蔡文佳牧师在主持讲道，蔡文佳牧师讲了一半，忽然这一停下来，有天使在我们当中啊，他常常有这个经历，他能够分辨这是天使啊还是主啊。我说你怎么分辨呢？他说天使来有风呢，他说主常常会摸他的肩头，是这样，肩膀是这样。那他忽然这个时候天使在我们当中停下来就不讲道了啊。那时候以后完了以后，我们圣地亚哥来了有个姊妹，她是药剂师 pharmacist， 他们坐飞机来，要坐飞机回去，那是礼拜六，所以礼拜天他们有侍奉，要坐飞机回去。他回去以后就礼拜一才打电话给我，他说啊， 师母去世那一天以后，我们知道你来电话了，我们知道消息以后，刚好是我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师母穿的那个衣服，有两个天使，一个天使在左边，一个天使在右边，抓他在跳舞，这边也跳跳跳，慢慢就往上天上升了。他当时我就想，在那个异乡以后，我想打电话告诉你，但你刚刚师母刚去世，我恐怕打搅你。那么后来参加这个丧事礼拜的时候，他说当蔡牧师讲到有天使在我们当中，他说我又看见了同一时同样两个天使在抓他的手啊，就是慢慢就往上走了。他说我也来了，也这个殡仪馆看到师母穿那个衣服，就是在当时那个时间，就是他去世那个时刻，他穿的衣服就是跟现在穿的衣服完全一样啊，完全一样。哎呀，所以我就想着回想这些事，那神要把他带到天国去享福啊，他在地上去世几十年够苦了，跟我一起传道，那我不应该老是一定要把他留在地上跟我再受苦啊，他受苦的时间够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就从这里就考想到，要诸位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人在地上的年日神都定了，但可能是神要用我们好像要用西西家王一样，他再加一点年岁也说不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要注意，神不会用生病来磨练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允许病临到我们，绝不是他主动的要拿病来锻炼我们教训我们啊，这是一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也保罗的那个刺啊，不是疾病啊，不是疾病，自己讲到哪里去了。
那个民数记经文好像不太对
啊，
民数记三十三章三十五节，你上面写的那个
啊，民数记啊，
对，
那可能
我查了，二十三章十三节，乐下的
二十三章还三十三，
上面写二十三啊，对呀、啊，二十三
是民数记，民数记那个不对，
那是约书亚是吧？
那个前面两个都对，可是民数记那个经
文啊，民数记那个写错了，那个
写错了，稍微
小
的啊，你们把它改正一下啊，
应该是什么？
你把它改正一下，这是。我看看我这个上面呢，那是属于哪一方面压力的啊？啊、哦，这个人我写错了，民书记三十三章三十五，应该是不是民书记吧？你们就回去再看看啊，我把它划掉，啊，
下次再讲。
这个下次再讲这个啊，暂时。
粉珠查一下。
嗯，好，我们再看下去啊。
老师，可不可以问一下？
哎，问一下。
师母的过世对你灵命的提升有什么帮助吗？你觉得神在这件事上给你什么样的带领？
他去世，说起来，当人我们还是在地上啊，还有人的感情。我跟他结婚42年了，那当时是很难过啊。不过我想到他跟我在一起同工，他那种劳苦，神也喜悦，因为我们在纽约建立的四个教会，我们几十年没有拿教会的薪水，就是他。在医院里做护士赚来的钱还要养活三个儿子，他还要帮忙教会的工作，教主日学，还要就是煮饭呢、拜访啊，还不能短少，所以他我觉得他是太劳苦了一点，我对他心理上有点亏欠，就是说没有让他好好过点比较轻松的日子。你看结了婚以后就传道，就是东奔西跑的，从台湾到美国，美国做学生读书，那到纽约，那也那我本来就在一个飞机公司，可以 做警inspector 的，赚的钱也够养家了。但是神护着我是要出来传道的，所以他也体会这一点了。所以他说现在的暂时我们你做一点工作，我也做一点帮补一下。等他考上那个 RN 的 license 呢，拿的薪水呢就比我高了。那我们为了把孩子在主人面前把他带大，所以我们就他一个人上班，我就是一方面看孩子教养孩子，一方面呢就是做主的工作。教会就是这样做起来的。那你们要看看我那个写的那本书，刚才那一本书雅各书中的基督里面有一篇文章，我纪念师母的那篇文章，你们看一看啊，那边都讲得很清楚。那我的感觉到在我的灵命上可以说又晋升了一层啊。那我以前传道神给我这个有这个讲道的这个恩赐啊，还有其他的恩赐，在美国这个我是有这个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有这个祷告医病的恩赐，但是在美国不是很显明啊，也是常常有神迹奇事。不过自从他去世以后我就再起来，那神又给我预备一位年轻的一个姊妹，她来帮助我这个老年人，所以我能够到大陆到处去传道啊。那么一看见神的同在，那个神迹奇事比以前很多了很多，多了很多。所以才因为这样在浙江，特别是巨林啊，特别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那个人呢，他车祸已经残废了脚，他的见证起来了以后会摆在网站上。他那个脚短了5.5公分，短了右脚短了5.5公分。那天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我的手祷告，他就长出来长齐了。他现在到处做见证，到处跑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很那个教会都做了复兴，甚至于那边的最高的，刚才提到了那边的政府的官员都很喜欢这个教会，他们做得非常好啊，也欢迎我们外来的人也可以还欢迎我们。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的，神的恩典。所以我觉得你刚才问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侍奉觉得比以前还有力量，还有力量啊！以前是为了家庭教会都是压力吧，都是压力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我写了一篇那个五福临门，你们拿到了没有？啊，我这还有，你们要还会给你们啊。里面我讲了一个比喻，鱼为什么它能够到深海里头去上下自如啊？我们人就办不到，因为海底下那个压力很大，对不对？它怎么下去的呀？那怎么上来的呀？啊，就是因为里面有个鱼泡啊，那个鱼泡呢，它要下去的时候呢，怎么样？要里面的压力小，外面压力大的也下去了，对不对？它要上来的时候，它就里面胀气，充气啊。那里面压力大，就平衡外面的压力，它就会上浮，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能平衡我们外来的压力啊？就里面缺少一个东西，啊？缺少个东西，就是主耶稣在我里头，他就在里头帮我平衡我的压力啊。所以这个秘诀就在这里啊，讲了这么多秘诀就是那一样，主在我里头来平衡我外来的压力啊，里面压力他在里面帮我平衡，也把它放掉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这个问题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就刚才您说那个疾病的问题，就您提到保罗说提在圣经里说神没有让人可有疾病，是不是刚才您提是说神在圣经里没有提到说神把疾病嫁给人身上，但是呢圣经里提到神允许撒旦
对
用疾病试验人，
对，
那是说就是说人如果得了疾病是因为自个儿的什么罪啊或者言行呢，还是因为就是说你本身你就没有，是因为就是说神特别放用撒旦来试验你，通过试验你而成为精金
啊？有一个要紧的就是不是神主动要拿这个疾病允许撒旦来试炼磨练你，神不主动，除非神要用你，就在你身上还有很多渣渣，要把它有些 garbage 要把它拿掉，但怎么拿掉呢？这就是用拿掉 garbage 的方法。我们脑袋里头有很多 garbage， 这个 computer 在这里，你里面的 garbage 不把它 delete， 新的 program 不能进去，对呀、啊，所以先要 delete 那些 garbage mail， 然后新的 program 才能进来。我们从生下来一直到信主，我们里面的 garbage 太多了，什么主义啦，什么学说啦，什么科学啦，什么哲学啦，什么文学啦，什么哦，很多很多，从世界来的呀，各样的，从祖宗遗留下来的啊，各方面来的，这 garbage 太多了。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你们所需要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所吃的所穿的所用的他会加给我们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个价值观要改变，我们人的价值观就是看着这个我们的肉体所需要的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但是信了耶稣以后，他说你要价值观改过来，要改成神的价值观，不是人的价值观。换成人神的价值观是什么？那就是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规矩、神的应该叫我们怎么做啊？叫我们不做什么？照神的话，这个新的 program 要摆到我们里头去，但是老的必须要先拿掉。所以在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怎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身体献上，当成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下面第二节怎么说？你们不要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把身体献上了，我属于主了啊，盖了印了啊，就属于主的了，盖了圣灵的印记了。但是那是在灵的部分，但魂的部分就我们的心意，就是心思 mind 要更新，要转变。原来是人的价值观，先要转变成神的价值观，所以要从这里开始，从这个 mind， 从我思想开始啊。所以要把那些拿掉。他人很体贴肉体啊，耶稣说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所以神就要用我们，神爱我们，他就允许撒旦啊，允许我们这个病临到我们。他不是除非他是在我们身上有一定的目的要用我们，他才来锻炼我们。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疾病啊、困难、困苦，这些都是神要用我们，是叫做包装的祝福啊，啊，要用我们，要锻炼我们，才允许他领导我们。他不是他主动一定要啊、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你才可以啊啊！神是医治疾病的神，所以当我们领到这些疾病困苦的时候，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就说 OK 好了。他的目的达到了，那我们就病就好了，身体强壮了。所以不要，一个是神主动的问题，允许不是他主动给病给我们，乃是他允许，因为要锻炼我们成为更宝贵的器皿，所以他才允许这些灾难 疾病领导我们。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因为那我想说，就是说您刚才说是神为了使用你，在一个时间完那个神在用那个各种状态，或者神用撒旦，人家把你交在撒旦手里，人试炼。但是说你像就是说你在那个暗示之后，太叔觉他的一生整个存在暗示之中
啊。
但是他，你要说他的疾病是神使用，但是神通过他的疾病见证了神的荣耀。
很多人就拿蔡叔斌的这个暗示之后，来打个比方。我去他那里见过他两次。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多时候我们想不通，神为什么让他长久一生这么病呢？那么痛苦，光都不能见了，啊！神用一个人是这样的用法吗？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很觉得莫名其妙，不懂，不理解啊。或是当我看了他以后，他的一生的工作，我告诉你，他在床上传福音，帮助的人，领人归主的人，比我五十年多几倍。所以神的方法，神的做法，我好多时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实在琢磨不到，实在琢磨不到。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啊，所以好，哎，
他喜欢使用软弱的、卑微的东西，
对，
微小的东西，对那些高大的这些人来。
对，那《哥林多前书》就这样讲了，他神就用一些软弱的、卑微的，啊，叫那些强壮的，叫些至高至大的谦卑，啊，所以也因为你软弱，能够做出一些。神的工作出来，才别人看得出神的大能在你身上，神与你同在，这是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啊。比如说你祷告那个五公分的就短了那么一截，你说法轮功念法，法轮功也做不来的啊。啊，法轮功他们也进入法轮功了，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你参加过法轮功吗？是不是你啊？啊，你很清楚吧？那马上就看到异象那个，啊，以后你可以讲给他们听啊。但是法轮功的这么您发那个你长要长出来长不出来的吧？不可能的，那是有神的大能，就神的大能，嗯，那没有。所以Richard Bonnke这个非洲传道每次都有上百万人听，那他怎么说？他照马可福音16章说，我们先讲神的道，先传神的道，然后有。神就有什么神解启示随着我们干什么用，证实我所传的道是真的，是属于神的，那是有神的同工，你才有神解启示啊。你没有神的同工，哪有神解启示啊？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今早晨在下午刚提到，你要有神跟你同工，要能够恩赐在你身上很显明，那你必须与神的与圣灵的关系很密切啊，那就在祷告上建立你的什么你的关系啊，建立与神的关系，靠祷告啊。关系好了，那神的同在，那圣灵的能力就来了，恩膏就有了啊。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说，
有一个教师这样讲，
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细菌跟病毒哈，这类的
啊，预定啊，
都是撒旦。
细菌
跟病毒，
预定生病。
细菌
bacteria 啊，
细菌
bacteria。
他说细菌和病毒都是
属于 virus， 生性的细菌。
病菌
这两个都是从撒旦，
病菌从撒旦来的，
是不是？
基本就是从撒旦来的，又在伊甸罗园就开始了吧？啊，但撒旦，有试探，但是我们人有这个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啊。所以两方面都有关系啊，不能完全怪撒旦啊。
对，因为 的犯罪。
那人犯罪以后就软弱了，
对啊，
所以力量就差了，啊，他就失去一层保护了。
对，
所以给撒旦就更好的一个机会啊，容易攻破。
人的罪加上，
啊，所以好多时候是这病的来源呢，一个就是我在我那读圣经的体会，就是从撒旦，还有从这个我们人犯罪，啊，还有是从人没有遵守神的卫生的规律。比如吃饭是一件好事情，应该吃的，但是你吃得太饱，吃得太胖，那寿命就自然减少了，你是不能怪神呐。
那有时候是乱吃
啊，有时候乱吃啊，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什么都怪撒旦呢。 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解答问题还有点帮助啊。哎，
那不是那个生命记二十八章，
哎，
二十节那边就讲到一些病啊，一些就是说你不遵守神的律例的话，比如像二十节说，耶和华因你行恶被离弃他，必在你的手里犯的一切事上起咒诅扰乱了很多。那到下面二十二节，他说耶和华用痨病、热病、火症、疾病、什么刀剑、寒风、雷难攻击你。
嗯，
那是怎么解
释？啊，
不听神的话。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了。
对啊，但是刚才又讨论说那个病是从哪里来？
你不要忘记我们解释圣经要注意一个原则啊，在旧约时代的是神自己亲自动手的，新约时代是神借着人来做事了，对不对？所以那是神看着他们悖逆啊，他们从埃及出来就开始悖逆啊，神要不彰显他的作为啊，那些人怎么会跟着摩西走啊？不可能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啊 ？OK， 还有了，你刚才是谁要你要问什么？
不是，我是说刚刚的问题，
哎，
我还不晓得答案。
哎，
就是说他好像问是说细菌、病菌。
哦，病菌啊。
哎，对。
啊。
那个是不是那个病源？
啊，病源啊，
就是从撒旦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这个病菌跟撒旦是个等号，
是。哦，有什么关系吧？
就讲很多原因
啊。那讲到细菌，我又不是细菌学家，也不是医生啊，我就不敢乱讲。不过我知道细菌是有两种，一种好的，一种坏的，对吧？我们人体需要好的，但是也有坏的。如果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对，呼吸空气不对，喝的水不对，那个好的就变成坏的了，那就生病了。
我听到一个拉比，他说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得到病菌，因为他们听这时候就有讲说要洗手，所以他们都洗手就没有得病。那人家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呢？
犹太人呢，他们有个规矩啊，就是吃饭前要洗手啊。
对啊，所以在中世纪就没有得到那个黑死病这样子。
其实神很多的卫生的规律在圣经里面讲清楚了，他们也讲为什么这样做，他只叫你一定要这样做，照这样做你就蒙福了，不照这样做你就遭祸了啊。那我们现在医学卫生才发现，我们不洗手就吃东西，手上的那个细菌就跟着食物就吃下去了嘛，坏的东西进去就是当生病了，所以吃饭要洗手，那是合乎卫生的条件的。那神在圣经里头早就讲好了，所以犹太人还争取是，这样做。那他们那个时候，这样吃饭以前没有洗手，他们要骂人的，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洗手，就他们就说神要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了，啊，很简单。那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卫生的道理吧，一定要洗手吧，啊，要不然手总要拿东西的，嗯。
讲压力的来源，第一点来自艰困的环境或顽固的人哈。
哎，
那曾牧师在教会里你怎么处理那个 difficult people
啊，顽固的人啊？我跟你讲啊，神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神，还有什么爱人如同爱自己，我们就是用爱心来对待 这些顽固的人，他顽梗不化，而且继续的违反神的心意，违反神的话语，那我就要运用我神给我的权柄了。我的权柄是从神而来，我是执行神在圣经上所说的啊。比如说你这位弟兄老是出去搞外遇，在礼拜堂呢还要领敬拜赞美，给你好好的讲也不听，那我就要拿出我的权柄来了。圣经是我最高的权柄，我照着圣经来做了，先给你好好的讲，用爱心对待你，希望你能够悔改，这是为了你的前途，为了你的永生，为了你家庭的幸福啊。那你一定不悔改了，我就照圣经来做了，对不对？这种最 difficult 就是这种人了，对不对？他表面上看见大家都很这是很热心的教会的，大家都很恭维他，又有学问，又会讲道，又会领敬拜赞美啊，平常的祷告都比祷告的比别人都含苏灵。但他犯这个罪了，犯这个错了，你做传道人做领袖，你就让他这样去吗？不过有一个原则我告诉你， These are difficult people， 打开你的圣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最后一章，这一声讲完了我们就休息了啊。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啊，翻到了没有？弟兄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停在这里，记得这个偶然啊，偶然不是屡犯，不是老犯啊，不是明知故犯，犯了又犯，而是偶然啊。偶然被过犯所胜，一起来，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什么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要用什么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啊，第一步要做的。要是挽不过来了，那我们就交托神了啊。要是他是公开的犯罪，犯了十条诫命，而且公开的犯罪，而且有证据，那我们就要照神的话来处理，不能容忍，不能容罪。我们可以容忍人，不能容忍罪，这是个原则。好，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我觉得我们这堂课是教牧
神学。
教什么？
教牧神学。
教牧神学。那我就觉得，就提议说，有同学就说，可不可以把大家在教会在服事过程当中，他们有遇上一些问题，就说拿出来就请教，或者是怎么？
可以啊，我预备下一堂，我就少下个礼拜你要少讲。要多一点时间给你们问问题啊，发表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实际性问题，也需要知道一下。但我不是说每样都懂啊，每样都会，不过我尽我所知的告诉诸位解答你们的问题。好，今天我们就这一课就到此为止了。还看看有下面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困难的问题，这个你们去看一看啊。这个你们看一看，啊，基础的话，那、啊、就我们就完了啊。作为一个神的工人，是蒙神选召，为神从撒旦所掌权的世界中抢救灵魂。当然，撒旦不会甘休，一定会用各种方法来阻挡并迫害。因此，在工作进行中，必会遇到从各方面来的压力，不但工人自身会遭遇这些压力，工人所牧养的羊群， 同样会遭遇到撒旦的攻击。从保罗传道的经历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怎样对付亚尼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啊，今天讲的这些不过是一个大概啊，将来你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一些事情啊，你们把这个原则抓住了，那就可以对付了。好，我们来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请，哎，请弟兄你，哎，你我们做一个祷告，哎。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啊，请借着曾牧师来教导我们，把他的